好，各位学亲的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之前，因为有一些的学生是昨天没有来，好，那就是昨天听过的，那就今天再听。那因为有些是今天来这样子，那就是稍微就是讲一下，就是这两周我人不在台北这样子。那上上礼拜六，就是在聚会的，就是团契聚会的当中。那就是我家人打电话来，那就是告知就是我的父亲在急救，那所以就是稍微交代了一下，那我人就南下到南部这样子。那就是很感谢就是在场的各位，就是有一些的人就是很机动性的，然后做支援，那就是像指人，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看我就是感觉好像做事很利落啊，然后对，可是我有一个东西其实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很麻烦，就是我不太会搭交通工具哦，所以那天晚上就是我赶着想说搭高铁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比起我自己开车，因为我也不确定开车下去，反正就当下考量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后来决定搭高铁。那我搭高铁，我就势必要，因为我要先把车子开回家，然后之后再去搭高铁，然后反正我想的很简单，就是我开车回家，然后之后后来搭公车出来，然后再去搭捷运，然后再去搭高铁。对，可是这细节其实怎么搭，其实我是没概念的。对，就是如果比较认识 Mandy 姐，就会知道我会从一个捷运站的入口，然后直接从出口出去，然后我想说奇怪，他的捷运站的头到底在哪里这样子。最后后来还蛮感谢，就是职人就是很认识我这样，然后他就直接带我回，就是我开车回家，然后他就在我家等我，然后带我直接就是去到那个南港高铁站这样，然后就打车。那当天晚上我本来是要带茶巾的，就临时就高大就合在一起。那之后就是让我回家这样子，但因为我父亲后来就在当天晚上就是没能对，所以他就吸了世上的劳苦这样子。那就是后续其实有点麻烦，因为我父亲是因为车祸，那但他也不是车祸直接死亡，他就是因为身体也因为就是长期就是体弱这样子，所以就是也就是手术。那在手术当中，因为全身麻醉对我父亲来讲其实是一个他负荷不了的一个就是一个手术过程这样子，所以后续来讲就是他虽然就是有醒过来，对，那可是就是反正就是有点复杂。对，那后来我父亲就在星期六晚上就过世这样子。那就是因为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复杂，所以后来就在接连的日子里面，就我父亲的大体他是需要经过法医的就是检定。对，所以就是在后续的处理过程里头，就是我就变成是人没有办法在台北这样子。对，那就是很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对，因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私下有发讯息，就有一些的安慰，有一些的祷告。对，但可能到现在我都还没有读你们的讯息。那对，但就是很抱歉，就是各位的关心我都有接收到。对，但因为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实在是有点就是分身乏术，因为我一边要面对警方，然后一边又要面对后续葬仪社的一些的安排，然后还有面对我家人的一些的联系，所以其实是有点多头马车。然后我又要一边最主要是要安顿，就是确认我整个的服事的一个安排。因为如果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应该就是过去的两周我不在的两周，其实礼拜天我都有重要的服事，因为我是大堂的领会，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嘎不过来。对，所以我如果稍微看一，就是看那个显示出来的标题，大概就是祷告慰问的，我大概就直接把它划掉已读，因为就是避免我的那个就是麦的数字是99加，那就会可能会淹没掉我有一些重要就是要通知我的一些的讯息这样子。对，那也不要觉得说哈，那 Mandy 姐觉得我是不重要的，我觉得不用这样讲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时刻就是都为我祷告，然后都为我们家祷告这样子，然后有各样的关系还是可以发讯息啦。对，因为就是整个事件一件一件的处理完之后， 就是也开始会回复原本的一个就是状态，哦，该回的还是会回这样子。那就是稍微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 Mandy 姐这两周的一些的状况，然后也很谢谢大家在这两周的时间为我们家的祷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有形无形上的一些的资源跟帮补哦。那也是因为这两周就是特别有感于就是生命的就是那一种好像似乎是稍纵即逝的那个感受，哦，那我就一直在思考，那如果今天就是能够如期的回来就是分享信息的话，那我要预备什么样的就是讲章内容哦。那我就是因为今天大堂是外勤讲员，所以我们学青的那个就是讲到的信息是自选。那我就在祷告的当中，我就在想，其实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突然间的不在。对，那这个突然间的不在，但在这两周，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好像似乎是很正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运作，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真的是照常运作到有些的人其实没有发现到 Mandy 姐两周是不在的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就是说那如果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持续下去，那神会在我们的学青部或者是我们学青团契里面会兴起什么样的人？对，那如果我人都不在学青的里头，那学青未来又会是谁来带领，然后这整个的学青就是又会怎么样的然后持续的运作？那再更大一点来想，我们也要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想一件事情哦。我不知道各位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如果让你去回答我现在所问的问题，就是诶，你为什么现在会坐在这里，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答案来做回答？我妈妈叫我来，我爸爸叫我来，或者是反正就习惯了我就来。但我今天要挑战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你坐的这个地方是在神的殿中，这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挑战各位哦，就是以前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我都被我们的牧者挑战一件事情，就是礼拜天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好好的休息，可是既然你都来了，就不要空空的回去，要么你就待会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便当多拿两个，至少要吃饱回去。但如果吃完了你还会再饿，那我们要来思索一件事，你早上两个小时甚至到三个小时你人就是在这里，那你要得什么回去？所以你人都来了，你要预备你的心，我今天来我就是要有所得。如果这是神的殿，如果神是丰富的，那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所得的离开这里，因为才有价值嘛，对不对？我相信大家如果花时间上网去抢一个你觉得很有价值的演唱会的票， OK， 你抢到了然后你去了，你一定会很期待，就是你这一个心所爱的歌手他跳的让你就觉得哇，就是满心的就是一种就是爱慕的感觉，然后你也会希望他唱的感觉让你感觉好像就是那种被超度的感觉。为什么被讲被超度？因为我爸在那个法会哦，然后我就站着就是跟着念，然后就然后之后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有一种魂也被飘起来的感觉。没有，就开玩笑。 OK， 好，那你今天来到了教会的里头， OK， 你虽然是不花钱的坐在这里，然后你去跟朋友去唱歌，你都还要花钱，然后拿学生证，然后才有那个学生的优惠，然后去开一个包厢，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就唱到喉咙哑掉，对不对？可是你来到教会，就是你爱唱不唱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今天你经常的就听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的人都在唱诗歌的时候心被安慰，那么是不是可以让自己一次没有感觉，再多一次，那我就试着开口唱。两次还是没有感觉，唱到第三次我就觉得很多歌我都唱不熟，那我就开口一次又一次的开口唱，以至于唱到越来越能够去感受别人都在见证说我在唱诗歌的时候神那个诗歌旋律跟歌词很安慰我，对吧？ 我们来想一想哦，就是当我们听很多流行歌曲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哇，它充满了那种就是青春气息，要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就是向前走，然后冲冲冲，然后之后要就是展现青春气息，我们好像似乎就被眺望起来了。那我们在听到那种就是你爱我爱你，然后之后特别是那种失恋的歌曲的时候，当我们听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感觉被触动，它好像唱出了我心里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一些的感触。但听好，如果这些的靡靡之音尚且都能够让我们去感受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真的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多唱诗歌，你不仅是可以从诗歌里面去感受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还可以从诗歌当中去听见生命的答案跟出路在哪里。那如果诗歌尚且都如此，那就更不用讲说，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不是花钱来听一个演讲，如果你坐在这里，就是你最后其实就是这坐完了，把椅子坐热了，你还是会离开这里的时候，那么也一定不要空空的回去。因为人所写的这些的诗歌尚且都是在上帝的感动当中所做的词跟曲，那么今天这个原原本本是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它更能够让你的生命被光照，你是怎么一回事，它也更能够帮助你，当你看见自己生命光景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它会指引你一条出路，甚至会帮助你知道，让你知道我可以怎么样的更靠近上帝。阿们。我希望当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各位能够听明白这件事情。那我为什么会预备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是因为我深切的盼望，老实讲哦，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能够服侍学青多久哦？哦，就是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不年轻了哦，我也不年轻了。我有时候在想说，当我一届一届又带着那个婢女带你们，就是攀岩溯溪，哦，会不会哪一天，其实我根本就也没有那个力气哦。然后甚至我自己本身是害怕的哦，我就得坦白说，像去年就是第一次尝试了瀑降哦，对不对？然后我有时候想说我就冲第一个好了，可是其实我也没有瀑降，那我就看教练他怎么安排，然后教练就先叫男生，我就觉得这个主意其实也好的无比，然后因为我也没有去过，所以教练就说哎，那哪一个勇敢的男生就来，我想说好，那就这是让这个男生就下去看，因为教练也下去了，然后再让一个男学生下去，那我就觉得哎，那我也可以就是比较放心的，就是跟在后面这样子，就是我也会去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也是有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我也非常清楚，当我在带领学生的这个阶段，我总有一定会到期，那如果到期了，那下一个接棒者是谁？干我的事还是不干我的事？但是当我在思索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就在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说至少你现在是干你的事，你在这个位分当中的时候，你有那个责任，你要把那个使命跟意向传承给在你眼前会去听你讲话的这些人。因此我就在思索一件事情，如果哪一天马牧师也不在，哎，确实马牧师在不久之后他就退休了，哦，然后就是接下来就等着我们这一群，我们要莫名其妙就瞬间就变成是教会最老的牧者。对，那总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那你们呢？教会就会在你们的手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今天的教会是这样子，但在20年之后，听好，在20年之后，如果教会是交在你手上，人称你是教会的执事，人称你是教会的长老，人称你是教会的传道，人称你是教会的牧者，你期待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以弗所书是保罗所写，而且是保罗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所写下的。如果你们可以仔细就是再把以弗所书仔细的来看过一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里面满满的都是保罗对以弗所所有的关爱跟期待，但并非出于他个人，而是他在神的一个心意的里面。你知道以弗所其实是保罗跟一群他带领信主的这些的信徒然后所建造的，所以他们认识保罗，他们认识保罗是怎么样的殷勤爱主，他们认识保罗对上帝的话语有多么的绝对， 但反过来来说，保罗也认识他们，他认识他们曾经是在那个罪恶的里面打滚的人，可是保罗也认识他们，当他们听了道领了教回转过来，他们对神也是认真的。所以在这个相互认真的底下，保罗虽然现在不在他们的身边，但是这些的信徒仍然在以弗所教会不断的仍然承接的那个福音的棒子，把保罗当初是怎么样带领他们信主，他们今天也在教会也承接了这个使命，带领人信主。他们在以弗所教会虽然保罗不在他们的身边，可是他们把保罗当初是怎么样建造他们的，而且那个建造的那样子的一个心还有原则还有那个对神的态度，他们也好像把那个榜样给学起来了，然后效法基督的继续的在以弗所教会，然后来就是成为建造教会的一群重要的人。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满心的盼望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从今天的一个信息的里面，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接棒人，但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教会需要有人起来接棒，那么我们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好叫棒子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接得住的，接得好的。大家有跑过大队接力吗？有吗？应该都有吧。啊，国小甚至有的幼稚园 就很可爱的，就会让小朋友在那边跑。可是我问你，你棒子接得好，结果你是很会跑的人，可是交棒给你的人，结果后来他就一直手抖，你准备要冲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然后你跑的感觉就是卡卡的，那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好 ，OK， 前面这边都没有问题，结果后来你就已经尽全力，然后之后还追回了几个棒次，然后之后后来就是想要把那个就是最好的成绩，然后交给下一棒的时候，就下一棒又是他又换下一棒手抖，那你当下心又会有什么感觉？所以在今天的里面，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去思索教会为何而存在。如果今天就在教会的里头，那我有什么样的使命跟任务，其实是上帝正在对我说话的。在今天的信息第四章的里面，我要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来看。第一大部分的话就是1-16节，在这里头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你们都是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之所以在教会，你们是蒙了神的恩召之所以聚在这里的。所以你们千万来到教会里头的时候，不要去想说我就是我，他就是他，哎，我们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他不是属于一个知识性上的，而是真实的，就是我们是在主里，我们是家人，而且我们是共有一个使命跟意向之所以存在在这里。你要想哦，光内湖地区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姑且不要讲就是一些有大有小的，其实在内湖还有好几间其实是大教会的。所谓的大教会说它的人数可能是300人以上，就是算是中大型教会。那像我们就是算是属于中大型，因为我们的人数大概就是500多人，有时候就人多的时候会到600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们在这里？所以保罗提醒这些的信徒们，要告诉他们，你们之所以会在神的殿中，你们是蒙了神的一个召，但是你们蒙了神的召，今天聚集在这里，然后成为一个教会。保罗提醒他们，他们要与所蒙的召，与所蒙召的恩相称。然后再一次就来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今天一群人组成了这一个的教会，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你们第二节讲到，你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三节说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就是合一在一间教会里面太重要了。今天保罗一个人，他带领的人来信主，他带领了一群人建立一个教会，他并不是要来高举就是保罗有多么的厉害，好像似乎建造这个团体，然后好像似乎标榜谁是创始人，并不是如此。 保罗在下面就是提醒到他们，第四节就是说他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所有的人之所以会聚在这里，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因为我们同有一个指望，就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在这一个共同的一个信仰的里面，是上帝带领我们，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为什么我会讲说，教会其实里头也都是罪人，只不过教会里头的人跟外面不一样，我们多了一个，就是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而坐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一定要清楚，来到教会的你们，你叫什么名字？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的名字在内湖信友堂，你对内湖信友堂是有责任的。如果你说你是信上帝的人，如果你也在这里受了洗，不管你是就是婴儿洗、见证洗礼，或者是说你是转会的，你一定渴望，你也一定要有期待，在这里要为着我们共同所信的上帝，为他而努力，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我们一起。所以我时常会听到学生有时候会讲一些事，就是讲一些话，就是比较就是我之所以会不稳定聚会啊，哦，然后我忙啊，然后我家里有安排就觉得，可是就是抽丝剥茧，到最底就是有很多的理由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发现我跟大家没有那么熟，然后之后再另外一个就是哦，我也没有想要跟大家很熟。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是一群渴慕神的人聚在这里。所以各位参加团契，各位参加主日崇拜的原因，不仅是你们个人爱神，而是当我们一群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群就是因着渴慕神，我们要一群人一起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对于这间教会的心意跟使命意向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起去努力。再来，我们要继续的看保罗对他所认识的这些以弗所教会的提醒。他说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九节说到，既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在这里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我们有共同的那个远景意向跟使命是神所赐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更具体的去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有共同的使命跟意向，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在教会当中担待不同的一个职分，而且这个职分就是所谓的恩赐。恩赐在原文的里面，它就是一个礼物，也就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上帝给你礼物。可是这个礼物，你想说，什么礼物？是新人礼物包吗 ？No， 你说什么礼物？是像康妮姐昨天在团契分享，就是你可以就是得到一个甜甜圈，然后或者是中午得到一个爱宴便当吗？也不是，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一份礼物，是上帝以他的死，然后胜过那个掌死权的，要赐给你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第十一节就说到，那份能力跟礼物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的。十一节说到，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一个非常实际性要来建造教会的目标，就是十二节，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三节就说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有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相信各位在祷告被祷告的时候，经常会祷告这一句哦，就是我们都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如果你回归到经文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要被挑战啊， 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绝对不是你有多少的禁食祷告，你读了多少的读了多少遍的圣经，你就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是你要在教会的里面与一群渴慕神的人一起在服事当中去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要一群渴慕神的人在敬拜当中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也需要一同的在聆听神的话语里头的时候，一群人去领受上帝对于你们这一群人有什么样的心意跟旨意。所以在这边又继续的在保罗对这些的信徒们提醒了，他说这一些的经验经历，这一些上帝放给我们为主梦想的这个梦，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然后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知道第十四节实在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教会的里头，在一个团契的里面，听好，我要再提醒哦，因为就像在我们中间，然后就像云轩姐，云轩姐她就是前几周她就去到韩国，对，所以你有可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你有某些的时间，你可能是会在别的地方聚会，但是你就委身在那个教会的里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间教会上帝赋予给每一间教会的那个就是那个使命，或者是在世界上当那时代的一个功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教会的里头明白这个教会的那个意向跟使命，还有在这个地区当中它所要带来的那个动力跟影响力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说啊，我在这个教会我好像就是跟这个教会就是有点不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就委身感没有那么的重，然后好像似乎就是也没有想要就是太多的就是参与在教会的活动的时候，你知道就会像十四节所说的，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然后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你知道那个异教之风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宗教式的，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文化，然后跟概念跟思想，使你好像似乎是世界上做什么事，其他的宗教做什么事，你觉得它是有价值的，然后你就被带去了，就被带走了。所以保罗到这边的时候，透过了十四节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觉得你可以安排的，你是不是能够去感受到一件事情，教会也是你各样安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从来没有想过，可是因为我父亲过世了，然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家产要继承，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啊，就是我需要花头脑去想，就是爸爸的这些的地，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处理这样子。可是现在这个产业就是交在我手上的时候，我就想说惨了，就是我如果没有我不用去想我要怎么去把它整顿得更好，我就需要花时间去想，就是光其中一个果园，我就在想我到底怎么样的，就是在就是继承了之后它不会荒废掉。但在这里我们要去思索一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是内湖信友堂的一员，如果 Mandy 姐已经挑战了你，然后也点亮了你一个思想，你是对内湖信友堂是有责任的信徒的时候，那么你怎么可能说就是不把时间多为教会来着想，你的心系你的心系牧养你的殿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五节、十六节，就是说，如果你爱你的教会，如同教会也爱你一样，我们要在教会当中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个诚实话不是就是说就是讲直白的哦，就是不是一直一直就是觉得哎看不顺眼，然后觉得这个说诚实话。在原文的里面他讲的是真理的话语，也就是按照圣经当中所说的、就知道吗、就是比较想说啊，我就是抓就是捡到了枪这样子，然后以后我都要讲诚实话，然后口无遮拦的就是觉得是实话就讲出来，不是哦，在这里用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按着圣经来说话、 好，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保罗又再一次的回到教会之所以存在，源自于基督，也要归于基督的荣耀。十六节就说，全身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教会的里头，我们要不断不断的被预备，不管我们当中谁是使徒，谁是先知，谁是传福音的，当我们谁是牧师或者教师，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了这份能力，也就是恩赐，也就是礼物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十一节所说到的，你知道，就像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会感受到，就像你们看我们牧者团队好了，在教会当中有马牧师，然后有玉如师母，然后有我 Amy 姐，然后新颂姐，还有嘉恩哥，就是我们这五个。你们就是不用太多认识我们，你一定可以看得出来。不要讲我们的年龄，光你们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吧？好，你们觉得在我们这五个里面，谁最会安慰人？哎，不用讲出来，我知道是我。OK， 那你们觉得在这当中，谁最有温柔，让你感觉到最温柔？哎，也不用讲出来，我知道是我。OK， 那你们觉得在这当中，谁好像似乎是，最有原则性的，然后好像就是说一就是一，然后很像教官的感觉？哎，你们不用讲，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好，所以你知道吗？在整个的十一节里面就讲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个性，我们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特质。我们也会不断的在服事的当中，会去感受到，我们好像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感受到那个与神同工的那个喜乐跟满足。我们都要在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里面，可是我们却因为共有一个目标，然后一起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做什么？不是要把教会变得更大。OK， 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教会大，当然是神所赐的复兴，但是目标不在于教会要有多大，而是在于这一整个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基督显出基督的荣耀来，让基督显出基督的荣耀来。如果就像刚刚元真所分享的，他在教会的里面感受到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爱、被接纳，而且在这个爱的里面去感受到，其实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可是他却错失了，可是他却仍然在教会的里面被爱。那么世代不管再传了多少代，今天我们可能是那一个一次又一次被饶恕，一次又一次被爱的人，直到有那么样的一天，我们是领受了那一份礼物跟恩赐，要成为那个有能力的人，可以去持续的来撑住这一个台，以至于让所有的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当初我们所感受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被爱。听好，其实就像什么，你原本来这里你是个消费者，但不会永远是消费者，总有一天你要成为在这个教会的供应者，但那个能力是源自于神已经把那礼物，也就是恩赐已经赐给你了，而你也知道你在教会的里面其实是蒙了神的恩，你被建造，所以今天你也要在这个恩里面成为建造别人的人。不要觉得这个梦有点就是虚幻哦，听好，就是我当初也跟你们一样，就是坐在下面，我很年幼，可是我就是看了一本牧者写的书，就是他，你们可以去找，但现在应该也是已经是停刊了。然后那一本书就是写他那一本书就是三十岁之前，反正上帝就让他做了一个异梦这样子。他现在是印尼，我不确定是不是最大，但就算他不是最大，也是数一数二 大的教会，在泗水，印尼泗水这样。然后他写的那本书就是30岁之前，然后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就在那边数，哇，其实我不到10年的时间呢，哦，然后他不到10年，那你们30岁之前你们还有几年？我那时候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是21岁，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天哪，我已经在倒数了。但千万不要想说，哈，我才12、13岁，我还有很大段的距离。想当初我就是看旁边的人，哈，他已经剩2年了，我就觉得心中有默默的一种优越感，这样子。其实时间过得会比你想象中的快，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充裕的时间里面，更多的在爱中被建造的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整个的1到16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教会的荣耀虽然不是靠我们，可是我们有责任，而且是我们一起，我们是不是是教会的消费者？我们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成为教会的供应者？这些是上帝给的梦，是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人，你们要同心的建造教会，因为神把这福音的棒子交在你手里。但是有这个意象，有这一个远景，17到后面的32节，就再一次的提醒到，如果你们认同神放在你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意向跟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从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不断的被提醒。你可能会想说，我只是来教会就是心灵鸡汤嘛，对不对？哦，就是一个礼拜我都非常的累，然后之后我就是来这里就是看看听听走走，哦，就是沉浸洗涤一下我的心灵，这样子就觉得还蛮不错。但17到32节，保罗深入的去带到个人，我们今天看见教会有责，我们对教会有责任。可能有人会说，天哪，这个太大了，我根本就没有想要当什么使徒先知，就是上帝的礼物很好，可是到就是又要当什么牧师跟教师，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我觉得是清神的，我只想要当平信徒。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哦。想当初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只觉得教会很好玩，就偶尔教会有一些活动，我也觉得还不错，然后教会的人很好。然后直到我去参加一个就是特会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上帝呼召我，然后等到我回到教会团契的时候，然后去跟教会的这些的牧者跟辅导讲说，哎，就我参加那个的聚会，我的收获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大家才告诉我，那个是上帝在呼召你，你以后就是你要预备自己以后要走全职的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神实在太邪门了，就是怎么会让我未来的人生就是充满了无限黑暗的感觉。对，你想要当平信徒也好，或者是上帝呼召你也好，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就是有责任的。因为17到32节在讲的就是，如果你害怕教会的责任，你要先想想你信的到底是谁。17到32节，如果你手中拿的是和合本，我们不要看细节，我们就是看大标题就好了。17到32节大标题就是说，要凡事效法基督，再讲你要穿上新人，再讲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到29节到最后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不要去讲说这个福音的棒子承接教会，让教会能够继续在地方上，在世代上当中为主发光发热的这个棒子，我到底接不接得住？保罗透过4章的下半段，带领人去省思一件事情：为何我们要去拥抱上帝赋予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是因为让我们生命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用他的生命跟用他的身体建造了这个殿。 而且他也是用他的生命跟用他的身体救活了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都讲，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说我不要？你可以说你不要，但进而我们要思想，那你是你活在里面，还是神活在你里面？所以第十七节，保罗就提醒，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十八节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你知道，当你开始感受到，我就是想，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更有价值的，教会怎么真的太花我的时间，也太花我的钱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美好的人生我需要安排，我觉得教会有很多的东西很不错，但我就为教会来祷告，让教会神可以兴起更多其他的人，然后被神所用，但我就是我觉得我先把我的人生目标先完成告一个段落再说。你知道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你觉得神会责罚你吗？神会刑罚你吗？听好，其实真正最可怕的刑罚就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再听一次，在这世上最可怕的刑罚就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你觉得你因为爱教会，你多为教会祷告，然后求神兴起更多的人，然后把福音的棒子就给其他人，我自己就是可以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都快不行了，我还去想教会有什么就是责任跟使命跟意向，你神不会责罚你，可是当你就是感受到神会因为你的许多的就是无能为力，然后怜悯你，OK， 你也就是照着你自己心中所想的，然后去过日子的时候，十九节保罗就说了，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在这里面，其实种种的污秽，你不用想说是不是会去就是偷抢拐骗啊，然后烧杀掳掠啊，然后犯各样的奸淫。十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头，这个是影响后面，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头，就是第十九节的前面，他说良心既然丧尽，这个良心既然丧尽，也就是说你自己心中所想的，你为自己所想的合理的各样的理由，其实你的心也就渐渐接受了，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的，你觉得可以释怀的，你甚至认为那个是神默许你的、认同你的。所以良心既然丧尽，也就是说你自己想的只要是合理的，没有什么不行的。你觉得保罗所说神所赐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你可能想说我哪有可能无知到哪里，但我们确实不断的要被神来光照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太多选择可以更多委身在神面前的时候，或者是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为自己找理由，然后为自己给予很多合理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我们已经真的很尽力的想法。还记得昨天就是在谈奉献的事情，其实神告诉我们十一奉献是真的很重要，甚至上帝都已经开口挑战，就是说你可以以你的十一来试试我，可是神都已经开这个条件了，你连试都不想试，那么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在相信上帝？所以第二十到二十四节 说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保罗再次提醒，你从前之所以会在黑暗的里面，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才渐渐变坏的。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想要做坏事，就想要说谎，就想要欺哄，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想要，好像似乎是想要就是变得非常的，就是想要在站在人的，就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成为那个最顶尖最厉害的，然后不管别人的感受。可是都是因私欲。保罗提醒所有听到的人，你们一定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已经学了基督，而且在这里面所说的，你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是不是说哦，我今天又被神提醒了，所以我赶快脱去我的旧人，然后今天赶快穿上新人，然后一段时间回来之后，然后又被提醒说你好像有点做，就是又 离神很远，然后你又脱去，然后又穿上，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在这里提醒的事情就是，其实你已经脱去旧人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你，其实你已经是属基督了。所以我当我们在上受洗班的时候就说，虽然你可能会各样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参加受洗，可是你只要一觉知，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是基督徒。可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是不是像是一个穿上新人的样子？端看你在每一个可以选择的时候，你是让神居首位，还是各样的原因以至于你还叫神再等等？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就是以父神的旨意为第一优先，即便上了十字架也仍然说愿父你的旨意成就。你所信的不是就是这样的耶稣吗？所以25-28节提醒我们，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互相的说实话，在真理里面彼此的对说，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好像似乎是一起建造教会，一起的好像被预备，可是可能半年一年之后有一些的人从我们中间流失，不要存在的只有感慨，而是要在爱中建立自己，也在爱中成为能够建立他人的人。我衷心的盼望在我们中间的你们是可以一个不失落的，然后在几年之后成为建造教会的人。就 Mandy 姐是2016年来到内湖信友堂，可是老实说2016年到现在2024年，其实真的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一群人，不是只有学青，然后很火热的，很忠心，很热心服侍主的，到现在不在了。可是我2016年没见过的人，就现在又被神来兴起，然后参与在教会的服侍的里面，然后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你会不会害怕可能在不久之后其实你可能就不在内湖信友堂了？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在各样可以更像主的事上，我们要彼此的在爱中建立彼此。29到最后提醒我们不要叫圣灵来担忧，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被神选召之所以建立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我们口中所出的都能够造就人，叫听的人得益处，然后不要叫圣灵担忧，不仅是我们个人人看不见的私下，更是在群体的里面，当我们看见有人软弱退后跌倒，做了不得已的事，说了不得已的话，因圣灵的缘故，不叫圣灵担忧的缘故，能够在爱中彼此的劝诫，因为我们原是受了神的印记，要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更不用讲当在团体里面有苦读恼恨恼怒嚷闹毁谤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听了什么样的话，我们说了什么样的话，我们是谁，我们在什么样的群体里面。愿我们一直都能够以恩慈相待，也愿我们一直都能够存怜悯的心，感受到我们是在内湖信友堂的这个基督的爱中被建造，也感受到神正在使用我们，成为那一个可以以神的爱来建造别人的人。信息告了一段落，但是真正难的是在你们听完心里火热之后，下一刻你们想做什么决定。盼望你们都愿意为了主在爱中建立自己，盼望你们都是经历过尝过主恩的人，要期许自己也能够以神的爱在爱中看见别人被建造。我们一同的来祷告。神的主，何等的感恩，主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在过往的人并不能够晓得，但如今似乎更真实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主你的救恩是我们的避风港，主你的救恩是让我们在这动荡的时代，甚至我们内心的翻腾里面可以逃躲的一个逃城，并且在这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真实的被安慰、被饶恕、被赦免，并且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知道那个重新得力跟机会神你已经给予。但主耶稣啊，若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感受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是透过教会、透过许多渴慕神的人让我们去经验的。主啊，愿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悦纳我们的愿意。主啊，让教会成为教会，因为教会是你的身体。愿主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渴慕在你的爱中被建造，也在你的爱中被兴起，成为那一个可以建造他人的人，以至于当我们在年幼的时候感受到神啊，你设立居所，让我们在其中被孕育，等到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神你正在使用我们来建造那有形的居所，让许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去感受到，来到教会、来到神你的面前，真的能够感受到神同在的美好跟喜乐。求主赐福于我们，祝福我们众人都在爱中建立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